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之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，而是你记住的样子。人生海海，敢死不叫勇气，活着才需要勇气。
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，酸甜苦辣里醒过也醉过。
人生海海，讲述了一个浑身是谜的上校在时代中穿行缠斗的一生。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叹息的人生况味，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，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生海海》，作者麦家，演播夏帅。在山上的野柿子由青转红的季节，上校还是被公安抓住了。原来他剃光了头，穿一身僧服，以和尚的身份和老母亲一起落脚在大陈村的一个老庙里。第二十二集。上校的聪明体现在四四面面。公安抓他时毕竟是意外，突然袭击，速战速决，庙里的东西他什么都没带。正因为两手空空，他才说服公安准许他回一趟家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他要趁机给父亲递话去收养他的猫。但明的不能讲，公安禁止。于是他盘着父亲的心思布局，先埋下暗号，在屋门口随意丢一条专给猫洗澡的毛巾，然后不关院门。他盘算，父亲只要看到他家的院门没关好，一定会进院门去看看，然后看到毛巾就会想到猫。后来临时冒出小瞎子吐他口水的事儿，他趁机设计，连骂小瞎子几声畜生畜生，而眼睛死死地看着父亲。父亲当即明白是在提醒他猫的事儿，于是回头就去上校屋里看。开始父亲以为猫已经被上校带回家，看到毛巾看不到猫，知道猫还在庙里。第二天一早，父亲便出发去大陈村领回了两只猫，挑回了一担东西。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，东西存在上校的屋里，猫被父亲带回了家。从此我们家又多出了两张刁嘴，我吃鱼干的机会被大打折扣。如果说上校有什么东西让我讨厌，首先就是这两只猫，然后才是他神神叨叨的老母亲。不过老太婆倒是怪可怜的，她对观音菩萨那么好，菩萨却不顾念她，不报答她，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要让他去坐牢。猫的事儿刚平顺，父亲便约着老保长陪他去县城看上校。老保长因为赌博经常进出公安局，反倒认得公安局里的一个管后勤的干部，沾点亲故的关系。干部待人客气，请他们到办公室坐沙发泡茶递烟，礼数周到。但讲到具体的事情要去会上校，他一通摇头，老师一样上课一样给他们讲一番大道理，大道理扣着铁面无私的纪律，叫他们死透了心。两人铩羽而归，一路攒满疲惫和懊丧。我看见父亲进门的时候脸色青得像菜叶子一样，回家就上楼睡觉了，晚饭都没吃。爷爷留老保长吃晚饭，拿出烧酒，存心要探听情况。老保长长了见识，要传播，加上烧酒，在饭桌上大肆宣扬，毫无保留。
今天我当了一回小学生，同样是犯罪。以前呢，
我只知道分轻重，还不知道分门类呢。这门类啊，分民事和刑事两路，像赌博、嫖娼、偷鸡摸狗、腐化堕落，哪怕打架斗殴，只要不伤人、不见血，都算是民事犯罪。这民事犯罪啊，关派出所，有熟人呢可以探访一下。这太监呢，伤了人，犯的是刑事罪，关的是牢房。判刑前呢，是不准任何人探访的。加上他伤的人是红卫兵，再加上逃跑了一年多，还有从前的历史问题，罪行啊一级级加，太监已经被列入重犯名单，保不准呐要判死刑的。
爷爷不是无知识的，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商归商，命归命，一条条数出来，跟老保长摆事实讲道理，认定了上校不是死罪。老保长讲，现在是造反派当道，保不准的。爷爷讲，死罪必须死人，这是国家保证的。老保长讲，你又不代表国家，能保证个屁？爷爷讲，我保证顶多判无期徒刑。老保长讲，无期徒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爷爷讲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老保长讲，活在监狱里哪能叫活呀，那叫活受罪。爷爷讲，人生无常，苦有常，做人就是活受罪。老保长讲，对他来说，只要有烟抽，有酒吃，快活如神仙呢。这两人一人一路，话赶话，路岔路，最后不知岔到哪里去，这也是老人容易犯的错误。爷爷讲，
年轻人容易心碎，老人呢，就是容易嘴碎。
但这时节，父亲哪受得了他们嘴碎，还快乐如神仙，气得他跳下床，探出窗，往楼下扔鞋子，骂娘。老保长自知理亏，连扇自己两个巴掌，把酒泼在地上，灰溜溜地走了。我看父亲气急败坏的样子，看到的是他碎掉的心。父亲本是闷葫芦一个，心思重，嘴巴紧，从此变得更闷，几乎不跟人言语，只跟猫讲话。每次看到他跟猫讲话，我心里总是心酸唧唧的，想他是不是心也碎掉了。一天下午，我放学回家，老远看到祠堂门口聚了一堆人在看什么，肯定是大字报。谁写的大字报？我马上想到小瞎子，他会写什么呢？一定是关于上校击奸什么的。他不可能不知道爷爷在反击他，他也不可能甘心认输。现在上校被抓捕归案，时机大好，趁热打铁，痛打落水狗。这么想着，我就不敢再往那边走。我不想自讨没趣，虽然我敢肯定他在胡说八道，但大多数人都是爱听胡说八道的，不爱听真话。谁说的？老师说的。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。爷爷讲，
一个字就是一盏灯，认识的字儿多了，心里头啊也就亮堂了。
村里多数人都是文盲，大字不识一个，心里乌漆抹黑的，跟这些人讲道理就是对牛弹琴。所以尽管爷爷反复讲了那么多上校不是击奸犯的真事儿，但效果并不好。原因就在这儿，人们爱听瞎话，不爱听真话，正如大家互相不叫名字，爱叫外号一样。我埋头走着，恨不得飞过去，却被矮脚虎发现。他兴冲冲地朝我跑过来，乌鸦一样大声向我叫，
哎，快看呐，公安局出通知了，上校是大汉奸，不是击奸犯。
不是击奸犯？乌鸦原来是喜鹊。我这才过去看，一张洋白纸，一手黑色的毛笔字，每个字我都认得，每句话也都写得考究，文绉绉又威风凛凛的。
公告，据悉
贵村盛传反革命分子蒋正南，绰号太监，小腹有纹身，内容指其为鸡奸犯。现经查明，纹身系真，内容为假。真实内容指明他是日本鬼子的大走狗、大汉奸，望大家端正视听，不要以讹传讹，将一个罪大恶极的大汉奸当作一个笑柄，丧失无产阶级革命斗志。特此公告，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。下面盖的果然是县公安局的大红图章，落的是前一天的日期。我从头到脚反复看几遍，感觉每个字都像被念过咒，有魔力的吸着我的目光，戳着我的心尖儿。我心情是复杂的，既有高兴，也有疑惑，甚至有担忧，但总体是高兴的、开心的、庆幸压倒性的。你知道鸡奸犯的事儿害得我们一家人难受死，像得了某种丢人的暗病，说不清道不白，说是越描越黑，沉默不说是承认事实。我因此自卑的不行，像身后拖了一根大尾巴，时刻怕同学来揪来踩。爷爷给我备了一把三角刀，专门用来对付可能出现的坏蛋，保护我和全家的尊严。现在尾巴叫这个公告彻底割断，我因羞耻而担惊受怕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。我的心情也是全家人的心情，尤其是爷爷特意杀了一只鸡，张罗出一桌的酒菜犒劳这个特别的日子。这只鸡香喷喷，油汪汪，满当当的盛在陶钵里，满的要溢出来，连上校的那两只猫都闻得见尝得到，挺立着尾巴在天井里美美地享受着两份鱼头和鱼尾巴。他们不吃鸡肉，但是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，爷爷怎么会亏待他们呢？喝着香喷喷的鸡汤，心里慢慢有了疑惑。上校怎么一下子变成大汉奸了呢？那公告上讲他小腹上确有纹身，那么到底纹着什么字儿呢？还有公安干嘛要特意来贴这个公告呢？好像专门要对我们家行好，为什么呢？父亲关心前面的问题但答不了，爷爷关心后面的问题并一语道破。爷爷讲，
这不明摆着是上校啊在帮你，当然他也是在帮自己。你去大陈村看他的时候一定跟他讲过小瞎子贴大字报的事儿吧，啊？这明显对他、对你和我们一家人都是在泼粪，多污秽呀，多丢人呐！哪怕不为你着想啊，他也得为自个儿着想，一定得澄清这事实。怎么澄清啊？口说无凭，用公告白纸黑字的来讲是最好的。
公安干嘛要听他的？
你还不了解他呀，他是多聪明的人呢，他要做的事儿哪有做不成的啊？再讲了，这也并非什么难事儿嘛。要是我呀也想得到法子的，很简单嘛。你公安不是要审问我呀？啊，好，我讲什么都可以讲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你们得帮我澄清一个事实。对公安来讲，这不就是写张东西叫摩托车跑一趟而已啊，干嘛不应他呀？是不是？
我觉得爷爷讲的有道理，以我对上校的认识，哪怕不为自己，只为父亲，他也笃定会这样做的。他们兄弟一辈子，他又是这么讲情义的，怎么可能让父亲陪他背这个黑锅呢？上校是天底下最有担当的人，爷爷是市面上最有见地的老人，父亲怎么讲呢？只能讲他嘴巴是那个最熬得住声响的，即便在这个喜庆之时依然没几句话。相比爷爷连讲带笑喜洋洋的，配这个喜滋滋的日子配得合损合谋，无缝无隙。 平时爷爷老眼昏花，眼光是暗淡的，这一天却泛出了一轮轮光波，把我照进去又照出来。天凉好个秋，天高气爽，蚊蝇差不多都死光了，阴沟里的臭气也收光，天井迎来了一年里最好的时光。吃过晚饭，我和爷爷享受着这好时光，坐在天井里聊天，一边剥着玉米，明早煮粥要用的。父亲是不聊天的，至少不跟我们聊天，他给两只猫洗澡，一黑一白，在银亮的月光下，黑的更黑，白的更白，喵喵的叫，有一股妖气和怨气，跟这个夜晚是不匹配的。玉米剥落了，空心子堆起来，散发出一种淡淡的谷物的草香，和这个夜晚是匹配的。这种日子从前上校是经历过的，以后大概是经历不了了。爷爷曾认定上校不会判死罪，因为没杀人，但现在加上一个汉奸罪，奸到什么程度不知道，就不好下判断。爷爷讲，鬼子投降那年，汉奸是排成队被一批批枪毙的，枪毙作废的子弹壳在刑场上随地捡，村里的人就拿捡来的子弹壳用锉刀磨一个孔做哨子，吹出来的哨音尖锋得很，下麻雀贼灵光。这季节你去稻田菜地，四处会瞧见稻草人小丑一样招摇立着，干嘛用的？下麻雀用的。爷爷讲，麻雀灰不溜秋，一副贼相，贪吃，是农民的天敌，赶不尽杀不绝。燕子一身漆黑，一副忠诚相，是农民的长工，所以家家户户留他们在屋檐下做巢。自古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长工，所以对长工是要带好的。自从贴出公告后，好像公安局在我们村里凿通了一个窗洞，风来雨来，不时传来上校的一缕缕音讯，众说纷纭的，如一锅热粥，四处冒泡，稀里糊涂的，见不着个底，你也不知道信谁不信谁。一种说法说，上校的骨头刚硬，在铁皮牢屋里被连掉了几夜，肋骨都被打断了几根，就是死不开口，宁死不屈。一种说法说，上校当过军统特务，有本事对付公安，轻松耍花招，把公安蒙在鼓里，根本没挨打。还有一种说法说，公安从省里请来专家，专家带来药，药无色无味，掺进白开水，上校喝下去，不过十分钟就像换了一个人，问什么讲什么，一五一十全交代。种种说法都有人信，也有人不信，没有威信。对上校肚皮上的字也是这样，大家好像在猜谜语，什么都不顾忌，乱猜，一下猜出多个版本。诸如我是皇军一条狗，皇军万岁，皇军大大的好，我是汉奸我该死，太监是假汉奸是真，等等等等，好像在猜一句鬼话，说什么的都有。甚至有种说法说，那根本不是一句话，而是一张地图，地图上标的是当时上海军统特务的秘密联络图。爷爷几次约老保长讨教，老保长一律答复说都是胡说八道。直到有一天，村里面有人打架，派出所来人处理，聊起上校，撂下了一个说法，有权威性，很快就传开了，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压下去，一枝独秀。这说法不关上校有没有挨打或吃药，这是过程，可能也是秘密，人家不讲，人家只讲明结果，上校已经接受坦白从宽的政策，承认小瞎子是他害的。为什么害他？因为他看见了他肚皮上的字。什么字儿呢？是一句下流话。什么下流话？这不能讲，因为太下流，开不了口。有些话太脏，毒药似的，人是不能碰的，碰了脏你的嘴，毒你的心。关键是这个不是下流的问题，而是汉奸的问题。那句下流话像句口号似的，彻头彻尾指明上校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。 爷爷讲，
收音机里看不见人，玻璃柜里藏不了人。
意思是做人要亮身子，讲话要见心子。你说话光露一个把子不露心子，就别怪人家编鬼话瞎猜。一时间村子里编出了各式各样的下流话，贴在上校的肚皮上。那个下流啊，真是下到托底，流得满地都是。我每次听到都是起一身的鸡皮疙瘩，真正尝到了什么是毒药似的脏。别说嘴巴子不敢碰，耳朵根儿也不敢碰。不久后的一天晚上，我已经上床睡觉，爷爷正准备去关大门，老保长闯进来，喝得醉醺醺的，进门就吆喝讨烟抽。爷爷递给他烟，取笑他怎么有人请你吃酒不送你烟抽。他拍拍裤带讲，烟在这儿整包的。爷爷讲，那该是你请我抽。他讲，我请你抽，那就请你来讲故事。爷爷问什么故事，他讲当然是上校的故事。
哟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上次送你两斤烧酒你都诓我，毛都没让我见一根儿，今天怎么主动送上门了啊？该不是又想诓我？上次诓你是因为我跟太监有约定，不准讲，讲了呀是对他不尊敬。今天呀，他自己已经开口讲了，约定就取消了。你没听见吗？全村人呐，乱糟糟的，都在讲他的故事，下流的要淹死人。可那些呀，都他妈是瞎扯淡。今天呢，我要讲，就是为了要尊敬他，叫那些个人呐，别乱嚼舌头。哼，今天呢，我要讲的事儿，你可以四面八方的去讲，去堵堵那些烂舌头，叫他们知道什么是真的。
老保长一边说一边冲楼上嚷，叫父亲下来一起听。父亲下来给他泡好茶，选好位置，摆好凳子。本来这季节天井是谈天的好位置，但他们选在前堂，目的是不想吵着人，可能也是因为要讲的事儿太过那个吧，不适合其他人听，尤其是我。可我是笃定要听的，远远的棺材屋我都要跟去听，何况是送上门来的。其实我想不听都不成，老保长喝足了酒，嗓门大，兴许母亲和大哥在楼上都能听得到。尽管父亲和爷爷多次劝他小声一点，可小一会儿又会变大，没用的。爷爷讲，酒鬼嗓门大，死鬼眼睛大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